孝天王白春在树林被雨遇上个和尚劫道。白春心说真有意思，这种事让我碰上了，这可是头一回。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，还没比量比量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，能耐有多大。这回啊，拿这和尚做做试验。那白春十七八岁，还没脱离开孩子气，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，冲着和尚一笑：“师傅，你听好，弥陀佛！”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，他能说不害怕吗？但仔细一看，是个白面书生，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。这和尚把掌中这大斧子一背：“
弥陀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走路的。
你走你的路，你少管闲事。”
这话说的，师傅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吗？遇上这事儿，我能不管吗？我想借问一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哪出戏？啊，这是戏呀！和尚一听，把鼻子都气歪了。
我在这儿劫道。
哦，劫道啊！我看不太合适吧？慢说，你是个出家人，三宝弟子，张嘴念佛，闭嘴念佛，您就是个普通人，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国法也不容啊。我看算了吧，谁让我遇上了呢？看在我的情面上，把这人给饶了吧。被劫的这个人一听，可遇上救命星了，也不在地上跪着，躲到白春身后去了。
哎呀，小英雄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他要打死我。
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，也许是下雨浇的，手脚冰凉，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，光着个膀子，裤子都湿了，地下还放个包。他就问怎么回事，别着急，你跟我说说。
我是个做买卖的，住到南海县，我正在这路过，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。他说他手头紧，要点零钱花，我把我身上仅有的八两银子都给了他，他还不依不饶，他又要我这包，我一赌气，包给你吧。结果他还不干，还叫我扒衣服，这不，我扒了个大光膀子，他还不答应，还要要我的裤子，你说这怎么办？
哎，真是个损贼啊！好了，你退到一旁，把衣服穿上啊，这事交给我了，别害怕。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，在兜里一伸手，掏出一包银子。那白春他们家有钱，这回离开家，他母亲不光给拿的银子，还有黄金，兜里还揣着不少首饰，还有银票。白春往掌中一托：“我和尚，我看你怪可怜的，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？你看我这银子可不少，你要不要？”“
哎，要，给我留下吧。”“
不能这么简单，我得问你凭什么。”“
凭我掌中的利斧。”“
是吗？那你过来，咱照亮照亮。你要把我劈倒了，你可发财了。我这身上倒了倒了，能价值千金。”“
那好吧，你就给我留下。”
白春乐了：“师傅，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，不能这么简单啊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能给你吗？你得露出两手来。”“
啊，
你还想尝尝苦头？不行，小走急死的。
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，蹦起有三尺多高的，唰，力劈华山，就是一斧。
白春一看斧子来了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笑呵呵看着，眼看斧子这儿离脑门差不远了，
唰，他一转身躲在和尚身后去了。和尚一斧劈空，白春没亮家伙，把拳头举起来，使了二成劲儿，照和尚这后脖子啊，砰！就这一拳，就这一下，比大锤砸的还重，把这和尚砸的嘎呀一声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扑清，摔了个狗啃屎。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，拎包就跑了。白春一看跑跑了，你走了我更尽心，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。就这样的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想发财吗？来，你甭叫唤，想发财吗？来，不服气再来，你接斧子啊，唰唰唰。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，又是几斧。白春左躲右闪，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，抽空就给他来一拳头，这一拳头打个跟头，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，大口大口喘气，把斧子也扔了，闭着眼睛在这等死。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，怎么想发财不？不，不发了，不发财了，你不伸手我可要伸手了，你随便吧。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
何来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，还是有点不服啊。
我问问你和尚，你是个野和尚，你还是有门有户？
废话，贫僧我有门有户。
是吗？那你在哪儿出家？敢不敢跟我说？
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，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。
哎呦，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，除了方丈就是你了。
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，不在庙里好好念经，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？
哎，你问这都没用，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，我活腻歪。
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，这一路之上啊，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，正好找这么个人呢，谈谈话开开心，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。你法号怎么称呼？
我叫了尘和尚。
啊，了尘，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，你要能说出道理来，我许就把你放了，你要说不出道理来，今儿个我可不答应。
好吧，你要问我就告诉告诉你，人怕鼻，马怕骑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谁乐意干这玩意儿？你讲话不但国法不容，良心也受责备。不过呢，我是逼得没办法，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死。
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。
对，
谁逼你来的？谁骑你来的？这个我得打听清楚。
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。小伙子，我真有点服气了，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。小僧也不是吹牛，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，长拳短打无一不精，可碰上了你我百麻不是了。哎呀，就冲这一点，告诉你们，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
好啊，说说吧，究竟谁逼你呢？
哎，小英说，我出家在金灯寺，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，熬了这么多年当了个监寺，
容易吗？我还有个顶头上司，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，叫恒宽长老。这人当初我发现他不错，最近二年我才发现他不是东西。他揽不揽权，对我们好坏不说，他竟跟贼勾搭连环呢、啊。您别看我也是贼，我是鼻子没招了，跟他们不一样。他们不愁吃不愁喝，净做损阴丧德的事。说这话也就几天前吧，老方丈出了趟远门回来了，把我们金灯寺的大小和尚20多个吧召集起来开了个会。他说嘛，最近金灯寺要来一帮客人，在庙上暂住几天，要求我们第一嘴要严，对外界不要透露此事，谁要走漏这个消息就要谁的命。第二点，叫我们这帮人小心服侍，不能惹这帮人生气，如果要叫人家挑了理，我们也活不成。当时我这嗓子眼就刺痒，我就想问问是谁，结果老方丈没背着我，还真就说了。这些人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哦，都谁呀、啊？有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有30比丘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五烟剑客庄子琴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决心一指定阴阳老道叫萧德成，还有几位我想不起来了，一共14个人。说是带队的还叫什么外国的，叫什么古月和尚。白春不听则可，你听啊，眼睛就瞪圆了。白春一想，他胡说八道，没那么八宗事。我在三仙岛问的清清楚楚的，开封府大获全胜，把这帮小子都抓住了，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了，说不定这会儿都掉了脑袋了，怎么能跑到金灯寺是暂住几天呢？这不瞪眼穷白活吗？白春冷笑了一声，我和尚你真会编呐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
弥陀佛，
我要有半字虚假，您呢就把我摔死。我都到这份上了，我说瞎话犯不上啊。确实是这么回事，那你往下讲。
是啊，
我们恒宽长老说了，来的就是这14位高人，领队的叫英光大法师。我这个人呢，还打破砂锅爱问到底，晚上没事我就问我们老方丈，说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，听说他们前者贪了官司了，怎么又跑到咱们金灯寺来了？我们长老说，你不知道，抓是抓住了，但是他们又跑了，被天竺国的特使阴光大法师叫五岳把他们给救了，要到咱们庙上暂避一时。